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这个重点就是告诉你说，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弃绝了他的百姓，所以神不再以第一人称跟他们打交道了。谁的律例？耶和华的律例。现在耶和华跟他们说，你们所弃绝的，你们不遵守的，他的律例，他变成第三人称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。一个人当你弃绝耶和华的话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弃绝你，这很重要。你弃绝他的话，你厌弃他的话，他就厌弃你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当神不再对人直接的说话，神不再直接的向人启示，这是神的选民最大的悲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了，你跟随主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就应该透过圣经对你说话。但是如果你弃绝了圣经，你不尊重圣经，你不把圣经看作是重要的，请问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多，很多。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，哦，这个是当时的事情，你见过？这不是跟我们没关系的，这所有你不同意的你都把它解释掉了，这叫弃绝神的话。你弃绝神的话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神就不再对你说话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读圣经，读了没有？读了，但读了神有没有跟你说话？没有。你读了就读不到神要向你启示什么。那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活在这种光景底下，很自然的你就会发现，当人没有办法直接从圣经里面听到神的声音，得到神的启示，人又很想在有困难的时候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在虚空的时候有神来的引领，人怎么办？找异象咯，走异梦咯，去找一些先知咯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，他不能够直接到圣经里面来面对神，他东边找找，西边找找，到处去找。如果他没有找到，我觉得他还是神很爱他。最可怜就他以为他找到了，我还在那边兴奋的不得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神如果用圣经以外的方法对一个人启示他的自己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这个人已经被神弃绝。听懂了没有？因为一个人应该正常的就是神用圣经向他启示，如果神用圣经以外的东西向他启示，就是问题。你千万不要去羡慕。哎呦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当基督徒啊，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一听到有个人呢，什么被带到天上去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然后头上还有个十字架会发光的，然后说你们中间有信心的人就看到了，气死我，我看半天就看不到。我那时候我旁边好几个人看到，哎呦，我羡慕死了，我说为什么我看不到呢？我很感谢神，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带领我的人告诉我，你幸好没看到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所有在圣经以外的启示都是一个危险的记号， 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。正常的基督徒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尊重神的话，我们就相信神的话，我们就顺服神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不然呢，我们就跟犹大差不多，要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五节说，我却要降火在犹大，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你还记得前面对着各个其他的民族，对着所有以色列的百姓的敌人，神对他们所犯的一切的错误，神怎么审判他们？用什么审判他们？用火，记不记得？我不知道这样要求你们太是不是太过分了，请你们务必把阿摩斯书有空的时候多读几遍，因为我是一定要把这卷书给你们讲完的。每一次轮到我讲到，我就会讲这个，所以你们就读一读呢，对你们有好处的。你读了，你才比较容易跟得上我讲的东西。用火，所有外邦人的审判全是用火。请问现在神要审判犹大用什么？还是火。我如果是犹大，我一定叫冤枉。犹大没有犯那些外邦人的罪，没有贩卖人口，没有屠杀孕妇，他们所有的坏事都没有干，他们外面的行为比外邦人好多了。神为什么用同样严厉的手段审判他们呢？因为犹大人有圣殿，有献祭，有圣经。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向谁多给就要向谁多取。犹太人一直很多地方他们比不上以色列人，知道吗？国家小了嘛，各方面他们都跟以色列没有得比，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他们唯一的夸口是什么？我们的信仰纯正，我们是归正神学，我们是最了不起的，我们是最准确的，我们是最标准的。神说什么？你就算是最标准的，你没有尊敬我的话，我对你的审判跟对外邦人是一样的，一样。这是何等可怕的事。如果以色列人懂了这个，他们听到这里，他们要知道耶和华神他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。耶和华神不偏待人的。如果犹大都要受这么重的审判，以色列真的应该早早悔改。今天对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，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能够宝贵他的话，遵守他的话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外面有一些好的行为，以为我们的宗教活动是多么正统，我们讲的圣经是多么的正统，我们的聚会多么的有兴奋、同在、感动。要记住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在哪里。你是活在真实的里面呢，你还是活在虚晃的里面？我们要快快的讲，不然这段讲不完。从第六节开始，先知真正的进入到他的重头戏了。他真正讲话的中心是对谁讲啊？以色列人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，注意哦，三番四次 跟前面每一个讲的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我们以前讲过了，三番四次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七次啊？啊？不是，三番四次的意思就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断不断的重复。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，那么神要做什么事呢？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这里讲到说，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啊，卖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卖去做奴隶的卖，还有第二个意思呢，是出卖。人为着钱财出卖义人，或者是出卖无辜人，义人也可以翻作无辜的人。为一双鞋子出卖了那些穷人，这句话如果表面上这样子看起来，我们不会觉得以色列人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但是如果你懂啊，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，在所有的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那个观念就是神要求以色列的百姓，他自己的百姓，是一个信实，是一个对穷人有爱心，社会上要公义，这是神的要求。如果他的百姓违背了神的这个最基本的要求，那就是滔天大罪。这段圣经里面，很多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，基本上先知列出了七个罪，先知列出了七个罪，跟先知在前面对着外邦人列出的罪看起来是不太一样，但是有一样事情是一样的，就是列出来的罪不等于是那一个民族那一个国家所犯的所有的罪。神是用这个有特点的罪代表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，但是神对着以色列要列几个罪呢？要列七个。那你如果是一个读圣经的人，你当然懂圣经里面的七是什么，完全的数字，表示以色列人犯罪犯完了，完全了。更好玩的是什么地方呢？到了十二节，他们还要加上一个罪，是他们让先知啊不要讲话，让拿西尔人去喝酒。那这是什么罪呢？就是叫服侍神的人去跌倒，去犯罪。那么这变成了七加一，对不对啊？圣经里面的七加一啊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丰满，是流露出去。七是完全的嘛，加上一是比完全还要多。以色列犯罪犯到什么？满意，中文叫做恶贯满盈。出卖义人，欺压穷人，羞辱阻碍谦卑人，犯奸淫，亵渎神的名，在殿里面违背那些不可以当衣服过夜的律法。出埃及记22章26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人家拿衣服来当不可以过夜，当天晚上日落之前你要退给他，不管他还不还你钱。因为那个年代的穷人唯一的就是一件衣服，如果没有这件衣服晚上会生病的，会太冷，沙漠的地方到了冬天都是冷得不得了的。所以神怜悯这些穷人，规定他们当的衣服 不管人家还不还钱，太阳下山还给人家。这些人不还，不还已经很坏了啊，不还把这个衣服拿到哪里去用？拿到店里面啊。他们在店里面把衣服铺在那里，然后躺在那里干什么你知道吗？跟店里面的妓女犯奸淫，听懂没有？因为那个时候拜偶像啊，特别是拜巴利的那些店啊，那些庙里头啊，都是他们相信啊，这些巴利的是管生殖啊，要让种的五谷可以丰收啊，要让这个养的牲畜可以多繁殖啊。我如果把这一段圣经把它翻译成我们中国文化呢，那就是财神爷，那你就要拜谁呢？他们拜巴利，我们拜谁呢？我们就要拜财神，这样懂不懂？那巴利他是喜欢什么呢？巴利是喜欢就是搞这种男女关系，这是他们的信仰，所以他们就要在巴利的面前搞男女关系，希望巴利一高兴呢就赶快制服给他们。他们犯的这些罪真是可怕到一个地步。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先知的目的不是在那边把一个一个罪列出来，先知是在那边画一个图画给我们看，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你真的远离了圣经，当你不尊重神，当你活在骄傲和自我的里面，你要做出各样可怕的事情。这一幅图画可怕到一个地步，真的是不能想象的。一个人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？一个人怎么可以活在地上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先知应该啊，从第八节讲完以后立刻就跳到第十三节宣告审判。可是先知没有，先知在这里插进了一个九节到第十二节。先知在审判之前，他不但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现在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你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，先知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的百姓，你们记不记得耶和华是怎么样恩待你们的，神是用什么样的恩典来帮助你们，来祝福你们。第九节，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。你读这段圣经，你当然要知道亚摩利人在这里是代表迦南所有的外邦人，他们虽然高大，虽然坚固，神却要让他们果子也没有，根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叫赶尽杀绝，是不是？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亚摩利人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对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就是说到我们外面仇敌对我们一切的攻击。谁替我们对付这些仇敌？神。神把所有攻击我们仇敌对我们的攻击，神去对付。第十节呢，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引你们在旷野四十年，使你们能够进入到亚摩利人的地为业。这几句话这么简单，其实说什么？就是说到神救赎的故事，救他们出埃及，过旷野，进迦南。那我猜我们的弟兄姐妹到现在应该一个知道了，对着每一个基督徒而言，出埃及是什么？离开世界。过旷野是什么？啊，胜过肉体。进迦南是什么？在基督里的丰富。神对着以色列百姓有这么大的恩典。然后第三个神给他们的恩典，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，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。你要知道拿细尔人的故事，你就要去读民数记。简单的讲， 拿西尔人就是耶和华神对着他的百姓极大的恩典，让任何一个有心愿意侍奉神的人都有一条路，这就叫拿西尔人。这些人他们可以脱离世界，这些人可以脱离享受，这些人可以放弃一切他们应该有的权利，他们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神兴起这样子的人，神兴起先知。什么叫先知？就是替神向他的百姓说话的人。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典，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神对我们说话，并且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。所以这几节圣经基本上就讲到神对着他的百姓给的恩典，外面对付仇敌一切的攻击，里面给我们完美救赎的故事，并且在每天的生活中神对我们说话，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。请问弟兄姐妹，神还需要做什么？你现在懂不懂得先知以赛亚书，在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他对着葡萄园说的话，他说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我能够做的我都做完了。神给人的恩典是丰丰满满，神能做的全部做完了。请问你，以色列的百姓对着神这么大的恩典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第十二节，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听神的话，以色列的百姓不要有任何侍奉神的机会，他自己不侍奉神就算了，他希望别人也不要侍奉神，听懂吗？你叫一个拿西尔人喝酒，那他还能不能做拿西尔人呢？不能了嘛。你叫一个先知不要说话，就是你根本不要听神对你说话。当人不愿意侍奉神，还要害别人不侍奉神，当人自己不要听神的话，也不希望别人听神的话，这个时候我请问你，审判临到他，他还有没有话说？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宣判，神要怎么审判以色列人？那请注意，神这一次的审判，神没有用火，注意到没有？神这次没有用火，但神这次用了一个什么图画呢？神这次用的图画表面看起来好像比火客气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我告诉你，这幅图画比火还可怕。因为这幅图画基本上告诉你什么事呢？这幅图画告诉你说，当神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没有人站得住，没有人逃得掉，没有人能够救自己，听懂吗？无救。你知道如果火烧一个城市，是不是全城的人全死光啊？不会的啦，总有人逃掉的。911那个大楼里面都死了没有嘛？还是有人活的嘛？这样听懂了没有？但是这一段圣经说什么呢？一个也逃不掉，一个也逃不掉，全完，没有人可以救自己，刚强的不能自救，骑马的也不能自救，全没救，而且不能逃脱，腿快的也不能够逃脱，一个都逃不掉。你没有救了，你没办法救自己。到那日，勇士中最有胆量的赤身逃跑，逃得掉吗？逃得掉吗？逃不掉的。这段画的一个图画就是告诉你说，没救了，没有救了。我们要问自己，这么可怕的一个审判，今天神摆在我们的眼前，对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？ 我想我们总结今天的这段圣经。第一，我们对神的话应该什么态度？第二，我们对着穷人应该有什么态度？第三，我们的道德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最后，我们对着耶和华神给了我们这么完美的恩典，里面的、外面的、每一天生活中所需要的恩典，神都给我们预备，我们对着这个恩典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次擘饼聚会是神把他的恩典用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摆在我们眼前，让我们重新温习，让我们重新思想。擘饼聚会不是坐在这里唱唱歌，擘饼聚会是让我们真的回想神用了这么大的恩典对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你的话再次交在你的手上。人的话真的有限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可以对我们的心里说很多人说不出来的话。求你怜悯你的百姓，好让我们里面能够快快的醒悟过来。你这位不偏待人的神，你可以审判以色列人，你也当然会审判我们，因为你告诉我们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。让我们警醒的活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